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自己呢去过埃及两次，我特别记得呢在埃及里头有一条尼罗河，大家都知道，而尼罗河呢真是埃及的母亲河。你会发现整个埃及都是沙漠来的，只有中间有一条好长好长的绿洲，这个就是尼罗河所带来的水源，亦都是尼罗河每一年的泛滥，让到埃及的土地是肥沃，并且能够耕种很多不同的植物，亦都让到这个地方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在埃及里头，当十灾是要去影响埃及的水源，影响埃及的农业，其实是对他真的很大的打击的。让我们今天听听李松恩老师的分享，麦基牧师的撰稿，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回到去出埃及的年代，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二十五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交托给摩西向法老传达神话语的使命。摩西呢，却因为自己信心不足，又以绝口笨舌作为理由去推辞。他觉得既然连自己的族人都不相信他的说话，那埃及的法老王又怎可能听他讲嘢呢？那这里给我们一个的警醒，信徒应该每时每刻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要太过聚焦在俗世的环境，不是的话呢，就很容易软弱跌倒的了。出埃及记七章一至七节这一段讲述神重新指派给摩西和亚伦的任务。摩西代表神的权柄，而亚伦呢就担当成为摩西的代言人。同时神也都告诉摩西，神会令到法老的心刚硬，即使法老不听摩西的请求，但是神会多行神迹奇事，重重惩罚埃及全地，让埃及人知道他是独一真神，也都让法老最终会同意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出埃及记七章八至十三节这一段是关于象变成蛇的经文。这件事是十灾之前的序曲，并且设定了之后十灾的基调，也都因此打响了这一场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较量的竞赛争战。这一段经文的神迹彰显了雅威是独一真神。出埃及记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这段记载了神在埃及地所降的十灾之中的第一灾，即是水变血的灾祸。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生命的象征，甚至呢 将尼罗河当作神来到去敬拜。而这个时候，尼罗河受到真神的击打，水变为血，而且发臭，根本不适合饮用。埃及人生命的泉源顷刻之间就成为一潭的死水，毫无生机。这个是几咁大的咒诅和审判呢？对于信徒来讲，唯有时时刻刻信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跟着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八章的研读了。由于法老的心硬，神要降灾在埃及的土地上，一方面要让埃及人知道他们所拜的不过是偶像，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真神。神所降的第一灾是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血灾，灾祸继续降临在埃及地上。神要对一班热心去崇拜偶像的人发起攻击。第二个灾祸是蛙灾，青蛙代表了青蛙女神。尼罗河神经常被描绘成为手里面拿着一只青蛙，口里面流出生生不息的溪流。这样就说明了尼罗河神和青蛙女神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青蛙女神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神之一，她是所有女神的母亲，她是繁殖和重生的女神，亦都是接生婆的保护者。有一个埃及的图片画上了青蛙女神正在这里念诵出一连串的咒语，想要影响智慧之神的复活。另外又有一个雕刻的图像描绘青蛙女神跪在皇后的面前，监督着埃及女王的出生。由此可见，当时的人认为青蛙是神圣的。出埃及记八章一到五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神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盘，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神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我们要留意一下，十灾的每一灾呢，都是神主动发起对埃及的攻击。神首先将他的旨意晓谕摩西，然后藉着摩西和亚伦来到完成。因此其中所彰显的是神的大能和他的荣耀。这十灾的记载呢，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在开始之前都有一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在八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里面，你进去见法老所指的就是去到法老的宫中。而这一次蛙灾降临的地点呢，波及的面积呢是很广泛的，法老的宫中亦都没有例外。摩西去见法老，要代表神向法老宣告，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使他们能够侍奉独一真神这个旨意。埃及人的卧室、厨房、整间屋里面每一个房间、团面盘、炉灶，到处都是青蛙。他们走路的时候亦都会踩到青蛙，坐低的时候会坐到青蛙。话事实上真是很恐怖的灾难。一只青蛙当然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很多很多的青蛙那就相当恐怖了。当然在埃及人的眼中，青蛙是神圣的，不应该杀死他们的。出 出埃及记八章六至七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埃及的术士呢，在这里模仿亚伦所行的神迹。这一次他们就复制着这个蛙灾的歧视，表明了呢，撒旦都有能力呢，是行出一些的歧视。出埃及记八章八到十一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者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用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神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神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我们注意到，虽然呢行法术的可以令到青蛙的数量增加，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这些青蛙。法老为这个蛙灾感觉到很沮丧，所以他准备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神开始要用特殊的办法让法老王心甘情愿的承认他是真神。虽然圣经并没有明确地交代这些埃及术士到底是怎样模仿蛙灾这个神迹歧事，但是呢他们不能够令到蛙祸去减轻，这个呢就是不争的事实了。由此可见，唯有雅威才是独一的真实，雅威才有能力恢复创造的秩序。其实呢早在于出埃及记四章一至七节摩西蒙召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经历到神这种恢复创造的大能了。出埃及记八章十二到十五节继续记载，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段的经文比我们更加清楚法老的心到底有几咁刚硬。我们知道呢，是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的，神在这里只不过是使到他已经刚硬的心浮出表面。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神，这里呢是摩西第一次为他人代求，而且是为到不信的、敌对的来到去代求。后来摩西呢也都为着不同的人来到去代祷的，包括了旷野苦境当中的以色列民、犯罪张亡的以色列民、犯错的亚伦、嫉妒诽谤他人的米利暗等等。摩西无私的祷告呢是大有果效的。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神在这里再一次彰显出他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就好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八节所讲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亦都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对于属神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很大的鼓舞。不过我们都要记住，神不会按照人的意愿来成就祷告的， 神期待信徒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为荣耀神的名去祈求。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第三个灾祸继续出现了，这个是失灾。出埃及记八章十六至十九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的手呢，创造出神迹。在这件事之前，那些行法术的都有能力模仿那些神迹的，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无能为力，复制不到这一次的灾祸了。他们过去用欺骗模仿神迹，但是在这一次的灾祸里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确实是神的手介入了这一次的灾祸。慢慢的，神说服埃及人认识到唯有他是真神。当时拜假神已经成为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每日都做的事。这一次的审判让埃及人厌恶掌管他们土地的神。土地神和埃及所有的土地状况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土地神要向智慧之神报告农作物收成的状况。在这里的虱子这个字呢，也都可以翻译为蚊子。它的字根所指的呢，就是覆盖、咬或者捏的意思。而有趣的呢，就是无论覆盖、咬或者捏，都不能够只是靠一只蚊的。但是用了虱来到形容呢，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一位权威的动物学家曾经这样讲过，这些细小的虱子呢，很有秩序地占满了一大片的地方。它们的主要功能呢，有相当大的程度是为了要清除腐尸。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因为这一片土地先前呢，到处都有死的青蛙，而且呢是发臭，所以现在呢，到处都是虱。这虱是可以将地上的死青蛙清除干净的。因此这些的虱呢，可以成为埃及人的祝福，亦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咒诅。前一段的时间呢，有人曾经在埃及遇见虱，他就分享了，我发现这沙好像在动着一样，细心看才知道呢，原来地上满了一大群移动很小的虱，数以千计的这些虱呢，还有些爬上了我的脚，我呢拍啦、打啦呢啲嘅虱，想要赶走佢哋。呢、这个时候呢，我就谂起圣经里面所讲嘅说话：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喺出埃及嘅八章十六至十九节，埃及行法术嘅，佢哋唔能够复制虱灾啦。神开始对埃及土地上嘅生命施行审判。第四个灾难呢，就系苍蝇。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用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神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在这一次的灾害发生之前，其他所有的灾害都是同时降临在埃及和歌山地。歌山地就是以色列子民所居住的地方。可能很多人告诉法老，既然歌山地都被这些灾害所影响了，这样这些灾害呢就可以解释为自然的现象。或者他们认为这些灾害是埃及其中一个假神法勾所造成的。于是呢，由现在开始，每一件事情都变得十分清楚的了。神宣告呢要作出一个分别，跟着下来的灾祸不会降临在歌山地，亦都即是以色列家不会有这些灾祸的发生了。由现在开始，审判只会降临在埃及的土地上，而第四次的审判呢就是刑灾。这些苍蝇呢其实很可能所指的是甲虫，或者是在埃及经常见到的圣甲虫。这些圣甲虫多数是金色的，经常可以在埃及的坟墓上面发现到它们的踪迹。对于太阳神来说，圣甲虫是神圣的，而这个灾祸带来了是非常严重的后果的。所以这一次呢，法老都愿意和摩西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请你留意了，当甲虫直卷埃及地的时候呢，法老是提出了妥协的方案的。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记载，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神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阿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埃及的圣甲虫代表永生的，想象一下，最神圣的甲虫现在变成了人民的咒诅，令到埃及全地呢都被这个灾害所影响。法老想要用妥协的方式解决这个灾祸，而在灾祸结束之前呢，他总共提出了几个方案的。首先，摩西和阿伦提出要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行三日的路程去到旷野那里祭祀耶和华。那法老就说，好了，你们可以祭祀耶和华，但是必须留在埃及。这样其实好像很多基督徒所作出的妥协一样，这个是撒旦的谎言。他们妥协说，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绝对不可以迷信。他们想要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并不想改变生活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我不是说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因着信基督才得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但是呢，当你相信基督能够救你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的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的内心必须先被改变。重点就是当代的教会做了很多妥协，就好像我们仍然在埃及地一样。你看不出今天某些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的，他们在埃及地那里献祭，他们不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好像世人一样过日子，他们就好像骑着两匹马在比赛，其中一匹是黑马，另外一匹是白马。如果你决定两匹马都要骑，那你一只脚就放在黑马身上，另一只脚放在白马身上。其实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两匹马呢向不同的方向来跑。其实你必须作出选择，决定要骑哪一匹马。摩西不接受法老的妥协， 摩西坚持以色列人要行三日的路程去旷野那里祭祀耶和华。于是法老就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这一次呢，法老的让步和上一次呢只是有少少的不同的。他说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根本就是相同的妥协方案，就好像很多教会采取的方式一样，用紧的其实是世界的方案。他们呢会根据宴会、升迁、竞赛等等的活动呢来到去设定他们的计划。很多教会和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相似，你根本看不出他们和俗世的俱乐部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来的。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摩西是主动的提出要为法老和他的臣仆向神去祈求，使到苍蝇第二日可以离开他们。但是基于前几次交手的经验，摩西都警告法老，希望他不要诡诈变卦言而无信。摩西一离开法老就顺守翻承诺，向神祷告，而神亦都应允咗佢嘅祷告，消除咗苍蝇嘅灾。可惜啊，法老呢又硬心再次食言啦。咁神就迫使啊，佢将心里边已经决定咗嘅态度呢，再一次嘅表明出嚟。今日关于经文嘅研习分享，我哋就先停喺呢一度啦。欢迎你同我联络，大家分享读经学习神话语的心得，或者去研讨当中你所发现到的一些的问题。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哋见到法老都系反反复复嘅心硬同埋心软，又话俾你走，又话唔俾你走。点解呢？你记住喺圣经里头记载，以色列人嘅数量啊，几十万嘅男人，对于当时农业社会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劳动力嚟噶。法老俾佢走，即系失去咗埃及嘅劳动力。所以佢点都唔俾佢走啦，边个帮我耕田啊，系咪先。所以请大家去睇到，其实法老心硬嘅背后系影响佢哋国家成个经济嘅利益嘅。我系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发信息俾我，穿越二 at 良友1.net， 下次再见。
我是你仆人，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挣扎，一生说